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威爷。
嗨，大家好。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
这名字好吧？
这名字很好，就是真的有那么多人选择放弃吗？
有啊，就是我看到这种年轻这一辈啊，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名词嘛，叫躺平族。
嗯，
你知道躺平族是什么吗？
我知道，但是这就好像我们以前在批评我们也被批评过草莓族。
你有被批评过草莓族？
后来
草莓族是批评我的吧？
哦，对，差不多啦。
应该有别的吧？
就差比我们少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批评你们草莓族，后来草莓们也都变成了榴莲呐。
对啊，
对不对？
對啊、
现在四十几岁还是很坚强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变成一种氛围了。我有问过很多年轻朋友，就像我公司有很多年轻员工嘛，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投资理财啊，然后对未来的那个财务规划是什么？他们说。哦、我们不敢想以后、欸、我们当下就已经吃不饱了。
这有分两种。
对，然后想说那你们应该更努力的去多接一些工作吗？然后可以买房子。他说哈，我想都没有想过买房子、欸。
你会发现
像我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真的在工作，我就会想说我要有一天我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极其不一样。
对、
嗯、
其实我们都很习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可是你换位思考，假设你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那么想了。
我可以装年轻一下嘛？我其实了解他们躺平的理由。
嗯，
因为真的不吃不喝，你也不可能买房子。
对，
如果为什么我说有两种？一种是如果爸妈很有底，因为他们这一代都生不多，
嗯、
有没有？有的根本没有兄弟姐妹。嗯、那家里如果有房啊，就他的啊。他也不用买啊、
嗯、
他就自己把他的薪水吃干抹净，大家也不期待他养，只是他没有想到后面会有很多衍生的、
嗯、
就他有储蓄的父母，所以他躺平，对不对？另外一种就是说反正爸妈也不行，
怎么样都不行，
我好像也没指望，我也躺平。这躺平有两种。
我记得我买第一户房子的时候是26岁，我那时候薪水大概28000嘛、
嗯、
然后我买的房子我买在汐止只要400万而已，
很好，就不好高骛远嘛，远一点又怎样？先求有，再求好。
但是当时不是这么说，因为现在那个26岁的跟我一样的童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大概薪水顶多就3万，
也差不多28000。但是现在房子的基期到哪了？
汐止，我那时候我买的房子，我现在卖掉了嘛，我去查实价登录，已经快800多万了呀，
就是贵了一倍。但是你的
薪资大概说2-3千。
薪资多了不到10%了， 对不对？但是薪资多了不到10%是按照通膨来看是变穷。
对，
你那个年代可能一碗卤肉饭10块、15块也有，那现在大概要35，对不对？
对哦，还有到50哦，
是不是？还有50，我有看过60的啊、嗯、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花费已经变高了，他现在就算赚3万，他等于你那个年代大概是只赚了2万不到、嗯、
对啊，所以你看现在的氛围，就年轻人就是躺平族，觉得未来无望，然后大家就开始，
我也蛮同情的，我也觉得他们有躺平的理由。
所以我出这本《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这本书、嗯、其实我是要给他们一点点希望、
嗯、
因为我以我自己为例好了、
嗯、
因为我自己家爸妈也没有留给我什
么，对，毫无背景嘛，
对。然后我记得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一个月花5000块是跟一个室友租一个套房、哦
嗯、
然后那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赚钱、
嗯、
因为我想说算一算说退休我一定要6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存个几千万、
嗯、
然 后那时候按计算机嘛、
嗯、
我的未来马上就按出来了、
嗯、
我到退休我应该赚不到那个数字。
你算是一个比较有意识的，
对、
嗯、不像我们以前都在当文青美少女。
我是金牛座嘛，对数字跟对未来特别的恐慌、
嗯、
可是你看像现在过了20年了、
嗯、
我居然提前达到我的目标。
对，
就原本以为60岁可能达不到的目标，但我现在40多岁我达到了。
那你的
我一定肯定做对了什么？
你肯定，对对对
对，
其实问题就是你肯定做对了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什么，然后中间我也是跟一般人一样 经历的很多
过程。你可能对只做对台湾人只要做对两件事就持盈保泰，我讲起来就很简单。
我三十二岁还做错一件事呢。
啥？
我三十二岁之前我还存了一点钱，因为那时候很爱打工兼差赚钱。我三十二岁开了餐厅，我那时候极盛时期开了四家。三十二岁
差点变火锅连锁大王。
真的
啊，难怪后来你都不太爱吃火锅。
还是吃了，就看到火锅都会哭的。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把四家店做倒了，
是，
然后那个时候原本存了几百万，赔了两百万，对，
哎，要倒也是早点倒比较好，
我也觉得，
越来后来越撑越久的倒，就是退出门槛越来越高。
当下觉得是一个为什么老天这样对我，命运怎么那么多舛，
对，这么努力为什么这样，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很好，就像淡如姐讲的，你叫我现在临老入花丛去开餐饮。投入餐饮开餐厅，我不会干这种事情。
我也不干了。
我知道，因为你也开过。
对，但是我后来觉得说，虽然你不会再做以前那个服务业，因为我真的也没那个天分啊，然后也付出很大的劳力。但是往回头看，这件事让你了解原来做生意那么难。然后你可能后来才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才去念书，才去发现商业世界的规则。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给你两巴掌的一种训练，挺好的。
我觉得这很棒啊，就是因为有这样挫败，你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不会把自己放很大。然后另外我还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修养上的，我现在看到人家开店的老板，我都会有崇高的敬意，然后就是不会太苛求他们，
不是，而且我都会叫酒水，你知道
让他们多赚一点。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要了解别人的辛苦。这是广告 ，Sandy 吴珊如代言的 Saholia 森欧里漾是 MIT 的洗护品牌，去年荣登台湾网络洗发精销售前三名，还获得多项国际美妆大奖肯定，热销全球14国。换季的时候头皮状况不稳定，也容易出现落发、头发脆弱、易断等困扰。森欧里漾植净化咖啡因系列产品严选了德国百年大厂的咖啡因与天然植萃生态，强健发根，滋养头皮，让发丝强韧不易断裂。全系列共有3支产品，全部零系列无酒精无人工色素，更选用植萃助泡成分，温和不刺激，完整使用就像帮头皮做 SPA 的疗程一样。总共有三个步骤哦。第一步，先用头皮洗前净化液在头皮按摩，让植物性成分先净化头皮角质，再用清水冲洗。第二步是用洗发精清洁，洗后的发丝丰盈蓬松，不干涩。第三步，养发液，这款养发液喷雾很细致，搭配按摩更加好吸收，能够让头皮保湿清爽，强健发根。发量少容易显老，发量丰盈才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无论什么年纪，脸皮要保养，头皮更要好好保养哦。现在购买森欧里漾植净化咖啡因系列，官网结账输入 W250， 就是5250，即可享有250块的折扣，还会再送你专柜级原木气垫按摩梳。Momo 跟虾皮也可以购买，更多详情请看本集的资讯栏。那么什么时候就是台湾人其实很喜欢讲退休啦，而且有些时候就是我会发现退休这个名词有很多的含义，有时候是被裁员，你知道，就是
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
样。所以我每次问他说，有人说我40岁就退休了，那就表示说他自己觉得他钱够了，他就不用赚了。比如说可能有2间房子，或我的朋友同学有40岁退休，因为他就开始做，把他家旁边买起来，变成那种隔给租给上班族，他就变包租公，对不对？那种叫做觉得我钱够而退休。那还有一种就是真的这社会上不再需要他的劳力而退休。所以当我听到一个人退休的时候，我都知道那背后的说法很复杂，没有你想象中的快乐。
我自己定义的退休不是这样子，因为真的要我退休不干什么事，就比如说那时候要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在家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过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出国。
对，你看你明明可以退休，但是你还是要做很多事。 对啊，
就你一定要一出国被隔离，我很怕哈，当这个万籁俱寂，然后又没地方去，感觉自己像囚犯的时候，你真的人生不想往低谷想都不可能，又没事做吧？
对，因为刚提到我20年就达到我当初年轻的时候设定的目标，肯定做对了什么。其实我跟大
你的设定目标到底多少啊？可以让我评估一下。
不要，你会笑。
不要这样，你就要想
我可能少你两个零。
我帮你宣传，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我很想知道，现年40多岁的威爷，当时20多岁时设定他的退休多少钱叫做财富自足？
好，我那时候算3000万。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笑，但是因为你应该是不够，但是省吃俭用，还有不要活那么长，可能就
有没有那个时候不懂，是因为那时候想的很简单哦，1000万就是房子都付清了，2000万在身上，这样算一算，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72法则，
不懂通膨到底有多可怕。
我那时候算法很简单，
不是你没有天真啊，
我一年
3000是很多人难以达成的梦想，
我一年花100万，
对，
那。我退休后，我活到80岁，那2000万刚好花掉。我最笨的时候还是理财小白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算我的退休金
的。你这样算也没错，没有差很远，因为你有时候还是会有，你可能还有别的才能，有一些收入，或者是可以搬去省一点的地方。但你有没有想过哈，你这个年纪，假设没有跌遭横祸的话，你可以活120
哎！我现在觉得有可能，现在身体还颇健康。
不好意思，你看现在你只算到80岁，
所以我现在还在工作，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到120呢？来，而且你越老一定能够赚钱的能力，除非你有被动收入，否则你一定越老越少。
所以我发现
算起来你是6000万哎！
对啊，如果你用没有理财的脑袋的话，你会觉得退休金的算法会跟我一样，你会觉得很恐慌。
对，
但如果你懂理财，然后你知道什么叫72法则，然后什么叫复利效应的话，你也许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恐慌，是有方法可以达到的。
其实说真的，就是你要有，就是达到退休，真的要比如说老的时候有钱，不要讲退休了，老的时候不那么为生活烦恼。其实到底很简单，可是问题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耐心，要走那种超级急金风的方式，以至于啊，各种诈骗集团在台湾还是最风行的，就是告你说啊，外汇投资一个月给你8%，或叫你投资什么，但是事实上只要把钱放在别人手里，然后那个权力的把持不在你手上，根本全部都诈骗。
对，这里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粉丝页常会留言，就有人说脸书粉丝团我只相信你跟某某某，
我只相信威爷和叉叉叉叉，
对，那些其实都是诈骗集团。
我还忍不住跟他说别再来了，
我还留言说你是诈骗吧，哈哈哈
然后他没有消失
没有消失啊，他们其实好像是用机器人的，
是
他不会回应你的，
他只要有侦测到什么股市，
我也很同意
给你放进来。
淡如姐，就是你去做投资啊，你一定要有掌控权，因为你当把钱给对方，你就很难拿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你不要做。
就无论如何，谁告诉你可以赚到多少报酬，你要知道那个金钱的出入都是在你手上。
对啊，
还有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更可怕的诈骗是，他用一个 app 有没有都告诉你说你现在赚了多少，已经是多少？对不起，没有真正看到钞票的，
你
没有进入你的账户的，
写出来是假的，
对，那根本就是假的，那纸上报酬率一场富贵。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投资方法都是很正规的，是股票、ETF 跟房地产，然后其他那种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也许可以真的赚到很多钱吧，但你不了解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去碰它了，
是，
对，而且就像人家画的饼越大给你，其实它后面的风险越大。
你说不了解的东西你去碰它也可以，但是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的本金不要放太多，然后变零也没关系。比如说你拿个1-2万块你去买 NFT， 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如果那些失去那些钱对你无所谓，那你只是在参与一个新的时代，或你尝试投机，我都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就算你去买乐透也没什么不可以，
就那些钱没了不会影响到你的，
对，
不会动摇国本就对了，
是，那你就可以。
对，
那你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资讯说，其实哎呀，这真的是台湾的数据吗？到50岁之后，53%的民众竟然是在快退休的50岁才开始做退休理财准备。
我觉得好恐怖，怎么够？
可是我跟你说真的，以我，因为我已经超过了那个50的年龄， 到五十岁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些就是跟我一样都念还可以的大学的朋友，真的，
他们才开始意识到吗？
对对，然后我以前的，比如说某个时期的班长才跟我说怎么办，我快退休了，我没有钱。那我才发现说，哎，你不要以为他以前一个月赚五万块啊，他一个月薪水十五万呢，可是也到这个结局。就这样，
其实我很难想象，因为我真的是金牛座，很会想很以后的事。我大概在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忧虑我的退休金了。嗯，所以我其实在那时候就有准备。然后像这个调查报告就有讲说，你知道要几岁开始为退休后做准备，才合理吗？嗯，就是最晚不要超过四十五岁。
我觉得是45
也晚了，我觉得晚了，
因为你讲的是退休嘛，但是就算你以后像我这样都不退休，只是一直都在这社会中玩，你也是要做准备，说你什么时候要为你没办法赚主动财色做准备。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准。的确真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年轻啊。其实你这本书最该看的人是我爸了哈，他已经八十几了，他还是毫无危机意识，
没有，
而且彻底躺平。
有一些例外，有一些例外，就上辈子烧好香，有会赚钱的儿女，或是那个是例外，他不用看这本书。
欸，所以有些人就是，你就如果你自己没有任何理财的脑袋，你是被命运决定的，你怎么知道你儿女会养你？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尽量让人生的风险要控管好，不要让风险变大。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自己嘛。当你自己有理财有财商的话，其实你人生风险可以减低很多
啊。我必须说哈，我们上一代也不是没准备，因为他们花的钱很少。比如我爸爸是老师，我妈是老师，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相对安稳。但他们真的没有想到政府会来削减他们的退休预算，因为所有的通膨不是越来越多嘛。结果他们的退休金可能每年因为财政支出没有办法了，就越来越少，然后后来就变成越老越穷。他们是有一点像是就是想得太少，以为会有人保障，结果慢慢落空。可是你知道吗，选票也不在年纪大的那边，所以你再怎么样的那个，而且他们都是良民，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状况也没办法。又跟其他的老人比起来，他们又比较幸运了。因为毕竟每个月就加减着过，还有钱，
都还是有，对啊。
所以他们是真的没有选到，没有想过要理财的。但是也有一种，像我们的上一代的年纪，就是他太积极了，他是被骗光的。一把拿到退休金就骗光。
你看有好多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可能家里没有，要靠自己努力的。然后第二种是很努力但中间又被骗光的。那还有一种是前不久我听到的案例啊，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直播主吗？这个直播主很年轻，只有二十出头而已。因为他直播叫卖的业绩非常好，然后他的那个老板就跟他签约，就是一年给他300万，他好像只有22岁，一年年薪300万，给他5年保证300万的年薪。然后那直播主一加薪之后呢，去买名牌包啊，买跑车啊，结果原本应该是有很高收入，他马上把钱花掉还负债，然后就跟老板预支未来的薪水。然后有人跟他讲说，你这样子花的那么凶，你这样子 OK 吗？你应该投资理财。他说没关系，我再赚就有了。
这个跟以前的演艺圈的明星心态很像啊，结果到最后都是为了生病还不敢看医生，
他们都觉得好像你的人生如果这样以后就风调雨顺了。
这个有个人生最大问题就是说，你永远用现在来的状况来衡量未来，你不知道你的行业可能会萧条，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红，你不知道你可能会出事，你不知道货币可能会变薄。
对，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针对这个直播主做一些建议，他应该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才好好把钱怎么去处理规划。那他将来其实我有算过，他到30多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被动收入，可以达到财富自由的状况。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也写到了酒店小姐的故事，因为我本身是不去酒店的，但因为我一个很好的大哥朋友，他喜欢到酒店去谈事情，那我陪他去过一次。你知道吗，你印象中的酒店小姐可能就是赚到钱然后就花钱，我跟你讲不是，现在酒店小姐已经进化了。 我那天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说以前的年轻的时候，客人给到钱或拿薪水就是买名牌包。嗯，哦，他们现在很聪明喽，把包包都换成股票了。嗯，他们说只有那些年轻的妹妹才会去买包包。
可是你不能带着一个男生就是华灯初上说，哎，不好意思，帮我买张股票
啊。没有没有，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那些钱他们有这样惨痛的经验，就是他们都买一些名牌，然后等遇到生活上拮据有状况的时候，把那些变卖掉的时候，那个贬值的非常厉害。
当然我就一直觉得一直叫人家买名牌然后可以保值，
哦，我觉得那是骗人的，
这是哪个谁 发明出来的骗术。我也有名牌，但是我自己知道很清楚，
我的名牌都没有保值过。 对，
它就是个消耗品嘛。
对啊，
嗯，怎么可能？
除非是很少很限量，但那种
没有用包起来，
那个入手价你也不是你能负担得起的，
而且它不会涨利息，不会在大包包升小包包啊。
对，所以那些就那些酒店的那个小姐们，有一些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甚至比我大一些些哦，他们现在都是手上都是有台积电那些股票的。我跟你讲，你不好好理财，你将来十年之后，你搞不好连酒店小姐的车尾灯你都追不上。
我觉得一个人概念最重要，还有理财是行动啦，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真的遇过哈，我可以跟你说，我遇过一个，我朋友是一个老师，他的小孩跟我同一天生，他每天都来问我怎么样理财，结果我一直到我很早就在帮小孩投基金啦，虽然绩效也不好，但是你看存了12年，目前一个月10000块哈，用那种报酬率12年，小孩刚好12岁嘛，出生第一个月我就帮他付10000块。现在有400万欸，所以我家小孩就是莫名其妙一个月10000，其实算起来没有很多啊，就是你用12乘以12才140几，可能本金大概160啦，因为不多。可是到后来啊，复利就是哈，很简单的数学嘛，1.1一直乘到最后，后面会变得很大哦。
所以我就讲一个观念，就是存退休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
是
就是要像戴茹姐讲，你的那个滚雪球嘛，你的坡道要够长。
我刚讲那个老师，我觉得这就是老师的问题，他可能觉得老师都会觉得自己有退休金，其实很少，几百万，一直20几年一直都不够。那小孩跟我一样大，他每次出生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的策略，大概7-8岁的时候，因为我把小孩的某部分钱，我觉得他投的那个市场太高，我把他领出来买了上海的房子的一部分，其实我是把让他当我的股东。那我那时候他就很羡慕，我就说，哎，那你的呢，应该也有赚钱。他就敷衍我说，我买了20000块我就忘了投。我说我不是告诉你要定期定额，因为理财就是长期的嘛。结果呢，他说好好好，然后说，哦，你到买哪一个基金，我说你买哪一个都没关系，就是我给你一个原则，你要投资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或区域，最好不要单一国家。然后他就记下来之后，一直到最近啊，又到我家来，他就问说，我到底要买什么？你上次跟我讲，我忘了。我说这上次是4年前，还有12年前。
我遇到这种人都不会想理他。
对，我后来就懒得理他。你再记，你没做啊。然后所以，你现在花很多钱让小孩学钢琴，结果到了小孩长大的时候念大学，他竟然要助学贷款，你不觉得你把前头的钱都花光了？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他也很想理财，但只有嘴巴在讲而已。你名牌都报给他了，像我们去年访问的时候，我有讲一个我看好的股票。
你遇到的人跟我一样吗？就
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他就是那时候被你，他怎么会这么消火花消灭的这么快？每次都来问你，但是过了12年没开始。
对啊，我那时候就已经跟他讲，就这个我观察过，2-3月会开始涨。果然，我讲那只股票那时候才49块，现在已经58块了。我都已经获利了结，他都还没进场，他现在问我说能不能买？我说早就过了可以买的时间点了。对啊，
还有没把握的不要买个股了。
对，
像这种哈菜鸟，你也不要教他。
OK。我书里面也有针对，因为出版社跟我讲，除了讲那些故事啊，还有那些软性的文章呢，你要给大家建议跟方向。
对，
我最书里面的最后一趴，我就有推荐的2档，方向跟ETF 给他们，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啊。
你的 ETF 是不是也是0050、0056之类的？
不是，这个已经施老师讲了，我不能
这样子。这一定不会，这不容易死啦，真的。我后来也只敢讲这个，但连这个他们都不投。
我是对比较年轻人，坡道还比较长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你要投资，你不会个股没关系，你没有办法就每天看也没关系。你要选一个不断向，就是刚刚戴茹姐讲，不断向上的市场
对。
那你现在觉得现在不断向上的市场可能会有哪些？我写了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常讲的越南嘛，
嗯，
对，因为我里面像写报告，我把越南的那个历史全部都整理过，还有分析它为什么会是有机会的国家，它现在的人口数其实
1亿左右
破亿了耶，然后我还看到一个数字，2027它有可能 GDP 会超过新加坡。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国家的政策稳不稳定，那向前看政策要稳定，然后想要有钱的人口要多，人口也还没有步向老化。
对，
还有其实越南很容易看，为什么大家都不要理它呢？
对，
因为它就跟大陆一样啊，它大概是有一个表格，也就是说我是看统计表在做投资的，因为一定要有确实数据，不能说啊我喜欢他、那里我很喜欢越南姑娘长得美，那就拜托你不要投资。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的 GDP 已经赶上大陆的2006年。
对，我里面也有找到这个
数字，他刚好，对不对？他刚好晚十年，而且那个比例很漂亮，就是每年大概用18%在上涨、感觉好像巴菲特的那个获利曲线。
对对对，而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红利，像我们台湾是80年代经济起飞，
是是，
我们现在人跟不上，那起飞已经飞走了，
我们过了嘛。然后后来只要大国崛起，就中国开始变世界工
厂，中国大概是1999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
就抢走旁边这些小龙的红利，
我们也没有跟上嘛。
是，
那现在谁在复制之前的经验？
嗯，
我觉得越南很有机会，所以我推荐了越南 ETF， 就是从现在开始慢慢放，3-5年之后你会看到成绩。
你真的有都买吗？我记得
我有买、啊、
我当时跟越南，对，这本书还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
因为
只有
你这个年纪还有很多希望在的。 对，
对，
很多机会。
你在安慰我吗？
没有，你根本不需要我安慰了。然后另外
我要看我的越南的那个，
好，
你到底有几张，来你说出来。
现在淡如姐要打开她的 APP 看她有多少张越南 ETF。
其实你看我都可以不要理她、欸、
我也有啊。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要买，我有跟我也说过，我们共同讨论出越南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而且你如果说他没希望的话，那请问哪儿有希望？难道你觉得美国比他更有希望吗？
那美国也有希望，但他成长幅度
是
你未来性的话，我觉得
他是一个老化国家，他是一个永不死的，因为会死的是别国，绝对不是美国。可是呢，就是你如果要投一个非常成长型的，越南是这些年来很稳定的、甚至他的政策比大陆更稳定。但是当时大家都在买，我知道很多人在赶时髦，结果就买在越南的某个 ETF 出来的时候，你去追最高点干嘛？
对，溢价的时候
ETF 你一定要追平均值、就是长期。
而且我的买法是，它如果大，像之前封城的时候，越南封城的时候有往下跌，它下跌越大我就买越多。
我每个月6号买10张、到了这个2月6号、我现在有110张，
我少你7张、
但是你也是每个月买10张。
我是我会看一下，我早上起来会看一下那个数字，如果它的那个没有价差的话，我就不太会买。
好，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机动性的。
对对
对， 對，你差不多，等一下，你买的张数跟我差不多、对不对？我们来算一下啊，我是那种懒得理他，每个月六号固定买入10张、来，你的平均值多少？
我的平均值啊，我现在平均值，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实验？就是我在看说一个聪明的买家跟一个愚蠢的纪律型买家，他买的均价有没有比较便宜？可能有，但是长期、
我买的均价
多少？
17.41啊，
来了。现在就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正确。一个傻瓜的买家永远在六号买，本人的均价只有16.52。See？ 我的意思说，你不需要像威爷这么聪明，像吴丹我这么笨就可以了。
你固定定期定额的 cost， 但是重点是什么？
因为我在买平均值，
重点是要持续去做。
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从那时候一说要买的时候，当然那个钱也要赚够，因为十张没有很便宜哦，10几万，就是你要把那个努力赚的钱要挤出来。
对，而且
但是我们持续买了这么多。
你们不要急，因为你现在
各位你买一张，
你现在如果是赔，那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们看的是它的中长期的状况、那我第二个我推荐的是电动车的 ETF。
哦，这个就是
我觉得也是
马斯克的信徒。
也不是只有他，
可是他是未来了，我知道。
几年前你可能在路上不会看到电动车，这几年很多，对不对？而且我的同学，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人都换电动车，
我也要换电动车，
我也想要下一步换。
但是换哪一排就不知道哦，未必是马斯克。所以为什么买 ETF， 也就是你不要买个股。我有朋友看到马斯克很红，然后呢
他就去特斯拉嘛，
他就是对他每天晚上半夜不睡觉在那个特斯拉进进出出，后来除了把自己失眠搞成忧郁症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也是云霄飞车。
我想电动车不止特斯拉而已，像我买 ETF 的话它里面有特斯拉，还有其他不同的，
是是，
比如说它的
也有零件啊、周边啊、垂直的啊、横向的啊。
所以你说你很明确，对，明确可以看到的未来，有未来性、有成长性的话，这两个绝对是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跟0050、0056一样啊，就是它的赔率是很低的，但是机会是我觉得我的机会点比0050跟0056更大。
我今年这样吼，就是把闲钱拿来买股票，你看不能告诉大家，也蛮有。我的现在可动用现金
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哇，这么多啊！
你超费神力，
会上报。
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就是我也是把钱存在股市哦，我放的现金有，但是并不是很多，因为就是企业周转金嘛。就是其实现在的社会，我想你也有写到，就是你不要以为现金为王，它不是 king。 如果你现在在通膨时代还告诉你说 cash is the king， 那我相信哦，你应该脑袋坏掉了。
对，就像我们不会把大量的现金留在身上，因为你看存款好像没有多少钱，但我都想办法把现金放在资产上面，而不会把用现金的形态留着。
还有很多人他在理财都只看小处不看大处，像你买电动车的 ETF 就是大处，他虽然激进，但是他还算是激进的中间比较安全，他看的是趋势。那很多人常常明明那个定存已经很低的，他就在那儿搬来搬去的，这边 0.8 那边给你 0.9， 你就赶快换银行，就一换出去才发现说哎呦只有前三个月 0.9、或者是说很多银行会打出一个说现在存美金有没有前面的利息给你 3%、听起来嘛不 double 三，但听起来很多，对，结果还是只有三个月。还有请问你把钱在那个时候通常就是去换美金很不利的时候，其实你折掉那些手续费根本比你的赚的汇率少，但你还那么高兴。
我觉得年轻人要有新的思维，以前的长辈他会用定存来做理财，是因为那时候利率比较高嘛。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可以做定存，但你的定存不是放银行，是放在稳定的 ETF， 你就把它当定存，因为过程的起起伏伏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我说真的，你就算去放比特币，你不要放全部了，你放，如果你现在很年轻，你放比特币，哇，这十年你也赚翻了。
对啊，
未来也不会垮到哪去。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需要，
刚需，
它已经变成刚需了。
对啊。
好，那么就是威爷这本书一上榜就在这个前两名的，不是第一就第二嘛。
还好，客气。
就是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
放
弃。那最重要是不要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你搞了12年，你问我同一句话，你什么都没开始，这样人真的太多了。
他其实已经自我放弃了，
然后他去问你就说哎呦，那我们先买越南 ETF 好不好。你讲他回去之后又问了别人，那个人说哎呀不后啦，然后他就没有了。
我觉得讲再多都没有用，
是
就是你听完以后你觉得这件事是对的，你马上就去做。因为我跟戴小姐都是行动派的，绝对是马上去做，你做了以后你就不会后悔了，你就可以看到你种下那一颗种子之后已经就会慢慢开花。
还有人因为他不做他就变酸。我前不久在捐一个牛粪给那个青海的某小学，因为那小孩都不想回家，因为他们只想住在教室里面，因为教室有牛粪可以烧。各位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不是烧瓦斯，那有点何不食肉糜，但你我也不知道原因啊。总而言之，虽然看起来大家都穿得很现代，可是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因为原料是很贵的，在高原上。结果后面下面竟然有人在那边说，我就 捐了一笔钱，后来我看到下面很多人要捐，但是那个只能用微信捐款，所以我就替下面说，你们不要捐，那我再帮你们捐一笔，也没有很多钱。结果旁边后面就有一个声音，他就说，哎呀，你赚钱是比我们容易。我真的觉得说，人家在捐慈善，你也觉得我赚钱容易，所以应该捐
吧。我觉得我要跟那个听众这个留言的酸民讲，大荣姐赚钱没有很容易啊，她非常的，她后面在做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的。
就是、人家累积了多少钱、啊，你怎么会觉得？啊、你真的觉得说一只老鹰要下去抓一条蛇容易吗？就是要经过多少的飞行训练、啊？所以每个人都只会在面说哦。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托词，他不理财，那没钱啊，啊假爸都没搞，啊
根本
拍光。
总归到最后、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啦。嗯，对啊，你去酸别人或去羡慕别人，一点都没有用。你把自己顾好才是最重要的。
对，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有足够的钱，自己不需要担心，而且又可以帮忙一些别人的时候、嗯，尤其我很喜欢帮忙小孩，因为小孩是有希望的。
对
啊，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才是金钱的价值啊！金钱其实就是一张纸，不黑不白，但是你也没有资格讨厌它。
对，谈钱一点都不俗气，爱钱也不俗气，没有钱才会一身晦气，对不对？
对，
好，
说得好，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那请大家看这本书呢，去，你应该不会放弃投资理财，你还是可以靠自己。而且中间呢，如果你真的努力起来，我相信真的世界上那些隐形的财神爷也会来帮忙你。那你如果讨厌，那就想要躺平，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那你就会一路平到底哦。
是，好，非常谢谢威爷。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威爷，我出新书了，名字叫做不要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我记得刚出社会工作的前几年呢，我每个月领着不到30000块的薪水，然后和室友分租一间大概5000-6000块钱的套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赚钱。当时我给了自己一个目标，我希望在60岁的时候可以存到几千万的存款，不过我怎么算好像都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啊。现在一转眼过了20年、我竟然已经提前达到了这个目标。这本书我会分享我对投资理财的想法和方法。如果你是对未来没有危机意识的，或是已经放弃投资理财这件事的朋友，很建议你们可以看看我这本新书哦。别在该理财的年纪选择放弃。我们用现在的汲汲营营换未来的游刃有余。希望我们在70老80的时候都能成为优雅自在的上流老人。购书连结可以看一下这一集的资讯栏，谢谢大家。